平安啊！我们在新的一年开始那个第一天的晨祷，读到这一篇诗篇第67篇，听到很多很美好的见证，很多很美好的版本。我第一次知道，原来悠悠卡65岁是叮咚叮咚叮咚，三声无赖卡哈，也不会啊，对啊，三声很美好的，对啊，很美好的哈。那如果每一次我拿着那个卡叮咚叮咚叮咚，旁边人就看着我。可以出示你的身份证吗？他们一定很羡慕。哎，怎么你已经用这个卡了，可是还是那么年轻啊？哈，还是那么喜乐，还是那么健康哈？那今天读这篇诗篇是很特别的，对他赐福赐福赐福的，不断讲到福气哈，不断讲到福气。我看的时候，我觉得哇，这篇诗篇应该给他一个题目。真真有福啊，对啊，真真有福，对啊，真的很有福气，对哈，啊，淑珍真真有福，真真。那为什么说真真有福呢？这个诗篇里面，它好像一首诗可以唱出来的。他唱的时候呢，有副歌，很明显，你看见呢，第三节他说：“神啊，愿列邦称赞你，愿万民都称赞你。”第五节：“神啊，愿列邦。”称赞你，愿万民都称赞你。所以它是一首副歌，对，唱到第三节就副歌唱一次，去到第五节副歌又唱一次，很明显就是三段，有三段的经文，一到三，四到五，六七，三段。那每一段呢，第一段一开始，讲完第一节之后，就是出现一个细拉。第二段第四节讲完了，又来一个细拉。通常诗篇读到细拉，就是要在那边停顿一下，默想一下。前面应该是讲到一些很值得去默想的地方，很值得去细心去回味啊，神的一些特点，神的一些丰富，对，所以有一些分段是在细拉那个地方分的。如果我们这样分就很麻烦了，第一节一段，二三一段，第四一段，第五一段，第六七一段，那变成五段。我们还是把它分成三段，用副歌来分。那细拉又一定很有意思，对不对？所以待会讲的时候我们再详细去讲。经文的背景是什么？第六节，地已经出了土产，地已经出了土产，它是在一个丰收的季节向神所献上的一个感恩、一个赞美的一篇诗篇。对，一般人如果我们是在这个背景有丰收、有感恩，我们就很开心哦，很开心就会觉得啊，我们真好，我们真幸福，我们真怎么样？可是他在这边出现最多的字，反而是列邦、万民、万国。这些字出现最多，它是从我们去到列邦列国，从我们去到列邦列国，我们来看一个很细细的去看整个经文的那个铺排。这首的感恩诗，它一开始就讲到神赐福给我们，神第一段整个祝福的气势是怎么样的？到底是谁祝福谁，谁祝福谁，这样一个一个祝福下去的。对不对？他是有一个气势，好像我们来到这边，哎，神祝福我，那我来这边建立教会就同工了啊，同工雅欣就被祝福，每一天可以站在这边可以点人了，对不对？点的时候你被点中了，你的感觉是什么？对，中枪了还是说啊中奖了？是哪一种呢？如果说哇中奖了，很开心了，那就是一个祝福，对不对？哎，神带领我来了，我建立教会，哎，同工也来了，同工来到了，我们你也来了，陈导了，那个来的气势是一个一个来的，一个一个来，然后祝福呢也是一个一个这样下去的一个祝福。这篇诗篇在讲这个，第一节他就讲到整个祝福的气势，祝福的源头是怎么样呢？是由从神临到我们，从神临到我们。你看第一节哦，愿神怜悯我们，赐福于我们，用脸光照我们。所以我们就是选民，就是以色列民。以色列民他们是很感恩的，他们很感动，就在丰收的季节，他们对神发出一个赞美，发出一个感恩。他说：“神啊， 愿神怜悯我们。我现在可以丰收，土地有出产，是因着神的怜悯。对啊，一切都是神的怜悯，他怜悯我们啊，我们才有这一切的祝福。好像刚才印象讲的见证，是不是才有这些祝福？好，那他怜悯我们，好像建坤的，哎，为什么我不恢复那个微笑呢？那个喜乐呢？原来是他怜悯我们，我重新回到该有的一个道路当中，怜悯。全部都是因着他的怜悯，没有神的怜悯，我们蛮容易受到一些错误思想影响的，对不对？做老师就应该严肃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做父亲就应该是严父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母亲就是什么慈母，对不对？那如果角色倒过来怎么办？可以吗？我跟师母我们管教孩子，师母通常都是做黑脸，我做白脸。我蛮开心做这个角色，师母就常常觉得不公平，为什么都是你来做白脸了？我要白脸，我说可以啊，买一些美白的就可以了。有一些东西不一定要受到那个角色所限制，我们都可以的，我们都可以享受，有时候该怎么样就怎么样。对，神给我们的那一份自由，我不一定要做某一种角色的，对啊，我两种都可以做，都可以平衡，全都是神的怜悯。为什么说是神的怜悯呢？因为后面说，赐福给我们，用脸光照我们。原来在民数记，神透过摩西对亚伦说：“你们以后所有做祭司的，要懂得祝福以色列人。”那个祝福其中一句就是用你的脸光光照我们。就是这一个，所以原来整个祝福是神吩咐摩西，摩西吩咐亚伦，吩咐他的子孙以后要这样做。那等于是神本身就想祝福人，神本身就要怜悯人，他透过祭司来宣布整个祝福，来替百姓来祷告。对，那所以源头是神，神乐意祝福我们，他乐意怜悯我们，他乐意赐福给我们，他乐意光照我们。光照包括应许，这个字里面包括他的应许，包括他给我们的保护，包括他对我们的看顾。他赐福给我们，他光照我们。为什么在众人当中 他光不照在别的地方，又特别有恩宠照我们呢？原文有一种意思是他特别喜悦你。哇，太开心了，对不对？一个 你很想祝福的人，通常都是因为你很喜欢他，对啊。刚才建坤看说，妈妈看见那个曾孙很开心，一直在笑，一直笑，对不对？笑不停，对不对？笑不停。那你的妈妈应该就很想祝福这个曾孙，对不对？你为什么要对着他笑？为什么要好像那个光那个灿烂就对着他？因为你很喜悦他。因为你太喜欢他了，神就是这样对我们。他在一年的开始，他对你说，他要光照你。好，我们通常说，对啊，主啊，我有罪。我们都这样理解光照。原来光照有另外一种意思，是他很喜悦你，他很喜悦你。在新年的开始，我们读的第一篇晨祷的经文，神要对你说，他很喜悦你。他要对你说，我有应许要给你，因为我很喜悦你，我有祝福要给你，因为我很喜悦你，我也会看顾你，因为我很喜悦你。对，这就是新年太开心了，我们不知不觉走到诗篇67篇、神就用这个对我们说，新的一年他喜悦你，新的一年他光照你，新的一年他怜悯我们，他赐福给我们。这是一个过那个祝福的气息。神跟我们，我们代表选民，代表被救赎的人。好了，那只停在这边吗？没有哦，他立刻就去到。所以这个东西为什么出现细拉？急不急得细心去想？哇，神你的光照，哇，神你对我喜悦，我应该在这个点上就可以默想很久了。对，有每一个人听到人。别人对你说，我很喜悦你，我很欣赏你， 对啊，我很肯定你。哇，这样听越听是不是越飘飘然？越听你觉得自信心都回来了，是不是？啊，起床不太敢照镜子的，不停听到神说我很喜悦你，你就开始从镜子里面就开始看见神了，对不对？其实是我们自己了，可是因为神说我很喜悦你，我很喜悦你，所以这个地方很值得细拉，很值得细细去默想神对我们的怜悯慈爱。这个点很重要，因为这个点可以超越你的年龄。你收到那个叮咚叮咚叮咚的时候没问题，我几岁神还是很喜悦我，对不对？那个喜悦你坐公车的时候就微笑着笑出来，旁边很多人都会看见你，因为这个城市笑容多吗？不多，对，大家都来匆匆去匆匆，是不是？大家都在忙碌，大家都很多的压力，很多的争论，很多的冲突。那有突然之间有一个人虽然叮咚叮咚叮咚，这已经有一定的年纪了，可是充满喜乐，你就会产生一种吸引力。去到第二节，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，万国得知你的救恩。世界从什么地方得知？从我们啊，对不对？因为祝福的次序是我们啊，神先祝福我们，然后下一步就是去到世界，去到世界。世界怎么知道？世界为什么会得知你的道路，得知你的救恩？因为世界看见我这个领受救恩的人，世界看见我这个走在一个对的道路的人。对啊，刚才现行说一生没有读过一本书，欢迎你来学坊把从前没有读的书现在补回来对，我们走该走的道路。对，那当我走到对的路的时候，当我去到神的面前，我一定蒙福的。别人看见我会不会很羡慕？会啊，他们就会透过我得知该走的道路，得知该有的救恩是从哪里来的。对，原来整个祝福的次序是神、我们、世界、列国。对，他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管道啊，别人因着我们，他们会羡慕我们成为神的一个代言人。对，我们成为神的一个示范，对不对？一个示范，好像要秀给世界看的一个示范。对，你看跟随我的就蒙福。所以我们常常觉得611为什么会蒙福，神就为什么会蒙福。对，因为我们很相信圣经，圣经说守节期我们就守节期，我们守节期说圣经说要相信圣灵的启示，我们每一季守节期，我们都看神你给我们什么启示，我们领受了我们就去做。那当我们傻傻的神说什么我们就做，我们就跟圣经说什么守节期我们就守，那你觉得神要祈福给我们吗？一定要啊，因为神也想别的人同样的相信圣经，是不是？如果有一些人相信圣经是50%的话，我们相信圣经是100%的话，那神要祝福哪一个？当然是100%。我们对圣经的信心其实也还没去到100%，可能我们只是70%，有一些人可能是50%，有一些是30%，有一些是完全不信，对不对？还可能扭曲圣经的解读，是不是？那所以当一个人他相信圣经的程度越高，神就越会祝福他，因为最后神很想人都相信他的话，对不对？太简单了，我越相信就越蒙福，最后得荣耀的是神，是神。所以我们走在一个对的道路当中，这是第一大段整个祝福的次序。对啊，所以我们很感恩，有神的话很宝贝，有神的灵常常启示引导我们，我们很蒙福啊！神的话、神的灵不断帮助我们前进，这是第一大段祝福的次序。第二大段祝福的方法，4-5节。第四节说，愿万国都快乐欢呼，因为你必按公正审判万民，引导世上的万国。万国可以欢呼，为什么？因为神的审判。 因为神的审判，他必定按照公正审判。这个公正跟公义审判也是统管，神的统管，神的管制。如果我们说啊，有神真好，可惜黑暗权势又存在，那一切不法不义不公的事情又在那一边，我们看见都很不舒服，然后神都不出手，你觉得这是真正的快乐吗？不会。那你我们可能逻辑很简单，那神你就不要让罪恶存在嘛。这个祷告你要小心，为有人的地方就有罪恶。如果你说神啊，你就不要让罪恶存在嘛，那我们自己也不存在，是不是？我里面的心思意念没有罪吗？我也有啊，对啊，我有我的软弱啊，有我的问题啊。所以如果我说神你就把罪取消吧，那我们就不存在了，对。所以有人就既然有罪，有人就既然有问题。所以如果有一个蛮有公义的神他在那边掌权的话，他就会显明，如果愿意认罪的，我们有一条救恩的路可以悔改，不愿意呢，他会面对审判，一定要面对审判，否则神的公义就不存在，否则这个世界就有很多的问题，有很多的罪还是继续泛滥在那一边。所以这是一条路，为什么会欢喜快乐？因为神按公正审判，对啊，有一个神他一定会审判罪恶，有一个神，这一位神一定会秉公行义，这个神一定不会让罪恶在那边很猖獗的，一直在好像那边咆哮，一直在那边好像取笑神的百姓，神的子民，对，所以神在这边会做他极其奇妙的事情。第二个部分是引导，引导，整个祝福的方法，一个是审判，神有一个标准，这个标准重不重要？很重要，每一件事情事实上都需要有标准，都需要有标准。你学生上学要不要一个标准？几点钟上学？对，一定很清楚啊，有个时间啊，对不对？我们不可能说好，我们今天上学大家凭感动什么叫凭感动好，今天打开这本书叫什么内容，好，我们凭感动，很难啊，每一个东西都必须有一个标准，对不对？所以同样道德要不要一个标准？也需要啊，没有标准的东西一定会产生混乱，对。我们说好，我们晨祷一个礼拜我们有四天的晨祷，到底是哪四天？我们来领受，每一个礼拜会换，好像我们的大楼的电梯每半年换一次是不是一月九号就要换了，就要换边了，大家记得哈，记得一月九号要换边哈。那啊，六号，对对对，一月六号就要换边，对。那只是每年换一次，我们都会觉得很乱，对不对？哈，刚刚已经适应了，现在坐电梯一出门，你转哪一边？右边。一月六号之后，你出来去转。左边，对不对？我们起初每半年这样换一次，觉得哇，蛮不容易的，是不是？如果常常换呢？对，管理是说，我们也抓不准多久换一次，凭感动。好，今天来左边，那明天来右边，第三天来没边，不知道去哪里。所以一个标准是很重要的。神按照他的公义，神按照他的公义成为地上的标准。地上要快乐，一定有标准。标准不在人，标准在神。对，标准在神，这也是我们可以快乐的一个源头。我知道神你的公义在我身上显出我的软弱，请你在公义的同时给我恩典，让我回转，对，让我不要再沉溺在一些软弱当中，我要亲近你，对，我要亲近神。神也引导我们，对，除了审判，神也引导世上的万国。神用什么引导呢？神用他的看顾，神用他的看顾，神用他的供应来引导。对，所以除了要走在正路当中，也包括供应，包括他的带领。那所以我们蛮感恩的，一步一步， 一步一步走在神的恩典当中，全部都是因为什么？神的话，因为神的话。对，我们来晨祷是很蒙福的，因为有神的话。弟兄姐妹听晨祷也很蒙福的。这个礼拜我才听到一个姐妹的见证，原来她一直都在听晨祷，还没来神住之前就来听晨祷，一直听到越来越多神的话在她里面，终于就来到我们当中。他说看见牧师就很开心，因为听他的声音听了很久了。对，对，如果我不是讲神的话呢，有人会听我的声音吗？应该也不没有那么吸引嘛。对，如果吸引的话，我应该在网上可以开一些，现在网上好像越来越多一些什么，对，节目啊，对不对？就很多粉丝团啊，我们就可以揪团来做什么东西啊。关键是神的话，关键是神的道。有神的话，有神的道，自然就会有人听。没有神的话，只是一个潮流过去就过去了。神的话永远长存。这是第二大段。祝福的方法是神的审判，公义。祝福的方法是神的引导。他就可以让整个列国万国进到蒙福的道路当中。第三大段是祝福的见证，六到七节。他第一段讲了很多我们，然后呢就去到万国。第二段比较多是讲到万国列国。第三段呢又回到我们跟万国。第三段的我们，地已经出了土产，神就是我们的神，要赐福给我们，神要赐福于我们，地的细节都要敬畏他。他大部分的都讲我们，神就是我们的神，神要赐福给谁呢？我们用什么方法来显明那个赐福呢？就是很具体，地已经出了土产，很明显的一个见证就是丰收，神看顾以色列人。所以当新年的一开始，我们就要向神说，主啊，我们是你的百姓，对，我们是你的子民，所以这一篇诗篇是给你的子民百姓的。你今天我们要宣告这个信心，神你要赐福给我们，我们的地要出了土产，我们的这些我们要长出果子，不光是经济的部分，你长出果子，你的家人关系会长出果子，你很多的很多的东西都可以长出果子从前也许现实说他没什么读书，有以前我也是，以前我也是没什么读书，不太懂。那我读的差不多真正的课外书，我去到高三才读我第一本课外书你就看见我是后知后觉的，对不对？可是现在越来越喜欢看书，以前呢不太会讲话可是因为我愿意讲圣经的话，神就帮助我比较会讲话，对不对？一步一步的，是他会开，整个果子会结出来，只要我们愿意，只要我们愿意，经济的果子智慧的果子人际关系的果子，对不对？全部都会长出来，健康的果子，对，整个生命品格的果子。我们在那边祷告说，主啊，这一句话要成就，就是地已经出了土产了，对啊。我们要在2017年结束的时候回头数算今年一整年，我们就说地已经出了土产了，对不对？写了你的许愿卡了吗？对你就每一天说，主啊，地已经出了土产了，对我应该为到哪一点献上感恩呢？哦，这个事情还没成就，主啊，地已经出了土产了，对不对？不停宣告，不停宣告，神你要透过你的百姓彰显出你的荣耀，对。所以整个祝福的气势、祝福的源头、祝福的方法都很简单，源头是他经过我们去到别人，方法是我们的地出了土产他秉公行义，他在我的生命当中引导我，他让我们成为祝福的见证。然后呢，最后第七节做什么？他就呼召地的细节都要敬畏他，他等于是一个呼召，对不对？他 整个经文里面说愿愿愿，他不停在那边好像发出一个祷告，发出一个呼召，一方面是对神的感恩赞美，第二方面是对万国列邦的一个邀请，愿你们来一起赞美神，愿你们来一起让他的公义临到，愿你们来一起敬拜他，也加入我们的行列，你们不要再叫你们了，你们要成为我们了，对不对？当你们这些 万国列邦还没信主，这些的人他们都信主的时候，就不光不再是叫你们了，他们就变成是我们了，所以就成为神所祝福的百姓跟子民。那所以这篇诗篇特别哦，很特别，它里面充满感恩，充满祷告，充满宣告，对着整个世界的宣告。用什么宣告？用神子民的身份宣告。用什么宣告？用一个见证人的身份去宣告，我就是见证人，我信耶稣之后多开心，我就是见证人，我信耶稣之后多蒙福，我就是见证人。他不代表没有艰难，可是我在艰难当中我有盼望，我是见证人，因为我可以依靠神，对啊，有问题的时候我可以投靠他，我就是见证人，因为我是他的百姓，他的子民，我就是见证人。一个不可爱的人，可是竟然有神跟我说我喜悦你，我喜悦你，那这一个威力很大，对不对？那所以来到2017，来到我们不停强调的Jesus 52个晚上，我们就是要对这个世界宣告，神喜悦你们，回到神的法则当中，对，好，神要祝福你们，如同祝福我们一样。所以这篇诗篇很棒，感谢神在一个年头的开始有这篇很精彩的诗篇，祝福祝福祝福，不停充满祝福，一切祝福的源头从神而来，你跟我都是怎么样，真真有福，阿门。